书接前文，
李老先生，今天呢，您负责干一件事儿，您赶奔一趟武关，咱们跟武关的守将做一笔买卖。好听的名词儿，你这一说我就猜了三成吧。买卖怎么个做法？您见着三个主将要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。您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我不必细说了，我的意思您完全领会，您就这么说，这买卖就算做成了。领命，领命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哈哈哈哈。智取武关呢，我赞成，我赞成啊。主公啊，你落个好名声，不爱杀戮，跟项羽正好相反呐。我听说了，那项羽啊，一路杀人无数啊，人们听到他的名字，脑仁都疼啊。你们俩正好翻个，这是多好的主意啊！一定要做仁德之君，老百姓拥护，迟早江山是您的。为这个我跑一趟担点风险没啥，你们听我的喜信吧，告辞了。厉声老头子起身了，不骑马，还骑着他那头驴，带了仆从两人，一共仨人赶奔武关，顺着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十里地催驴就到。守关的秦兵往下一看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你们看，有人以为这楚军攻城呢，拉弓箭做好准备，往下一看，仨人，头前那不是老头吗？一无盔，二无甲胄，是个文人，后头两个仆人呢，这哪像打仗的样子？我喊一声啊，哎，站住！老头站住！
爷，
我耳背，你大点声，我这么喊你听清没？这是武关，这是禁地，不准再往前来，再往前来我们要开弓放箭了，听清没有？啊，听清了，听清了。守关的弟兄们呐，我不是来攻城的，我是信使，听清楚没有？信使啊，我送信儿、捎信儿的，跟你们守关的将军要做一笔买卖。什么买卖？等见着他们再说。请把城门开放，我们连武器都没有，构不成威胁呀，请你们通报一声，怎么样啊？你别看老头岁数大了，底气挺足，说的干板多字，守关的人听得清清的。啥啥？派来的信使做买卖？啥买卖？谁也不懂，管什么事咱通报一声。有人顺着跑道下了城，来到帅府禀报。这三位将军正在这坐着没事呢，正猜闷呢。猜什么呢？为什么楚军按兵不动？为什么不攻城啊？他们想下一步怎么干呢？正研究这个事儿呢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朱蒯就是一愣，二韩也一愣，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没有什么可谈的，水火不同炉，把他撵走。韩涛一听啊，扑了扑了脑袋，我说朱将军，不对，你这主意是馊主意，咱听着都奇怪，那就把他叫上来，咱一问便知，然后再赶走也不迟啊，就这么胡了八图给撵走，咱不还得猜闷吗？就让他进来呗。朱蒯一听也对，那就开城门让他进来，预防后边有没有伏兵。没有，十里地一眼望穿，后边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让他们进来吧。简短接说， 老头子进了城，帅府门前下了驴，迈步往里头走，那俩仆人站在外头等着。老头提带撩袍等来到殿上一看，坐着仨人，正中央这位长得太难看了，花花脸，白一道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，能有40岁左右，铜盔铁甲，征袍是半披半挂，挎着宝剑。两边那俩人啊，长得还行，也36、7岁吧，武将在两旁坐着，刀斧手分立在两旁。厉声来到近前，一躬扫地：“三位将军好，三位将军好，我老头子这厢有礼了。”给朱蒯上下打量打量，一瞅这老头，头都不洗，胡子也不梳一梳，哎呀，穿的太邋遢了，这不是个臭要饭的一样吗？来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我姓厉，人们都管我叫老厉声，我的名字我记不清了，好像叫厉一击。哎呀，没人这么称呼，你就管我叫厉声就算了啊。说话挺啰嗦。厉声，秦楚之间兵戎相见，我们是敌人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奉军事所差来呀，跟您做一笔买卖。废话，兵戎相见，刀枪说话，什么买卖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二韩也说，你张口买卖闭口买卖，军师重地，谈什么买卖？三位休怒啊，老朽有下情回禀，征西大将军是谁你们都清楚，就是沛公刘邦，军师就是张良张子房，我们手下有大兵150,000啊，就要攻打武关，可你们心里都清楚，为啥没打呀？按兵不动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心里都不清楚了吧？哎，我向你们揭秘，因为我家沛公是仁德之君，不愿意杀戮，一攻城又放箭又开炮，得死伤多少人呢？不管是秦国人还是楚国人，死了谁也不好啊，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，所以才按兵不动。今天把我派来做买卖，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就来劝降，这就是买卖。三位将军应该认清形势啊，你们遇上我家仁德的主公了，要换成项羽，那是什么结果？项羽那个脾气秉性你们听说了吧，项羽的本事你们早就知道吧，章邯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在座的三位啊，你小小的武官能抵挡得住吗？如果三位将军看清形势愿意降，买卖做成了，我老头子回去捎个信儿，你把城门开开，咱们双方合作，我家沛公交代的清楚，一定有重赏，重赏不就是买卖吗？你们是名利双收，将来推倒了秦国，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厉声还想往下说，这朱蒯脾气还挺大，住口！老糟头子，别往下说了，闹了半天你是个说客啊，跑这劝说我们投降来了，告诉你，回去给刘邦捎个话，武关固若金汤，铜打铁铸的，有本事你就叫他攻打，我们三位在这候着，如果没这个本事，远远给我滚。哎呀哎呀呀，将军呐，话别说的太绝了， 得留有退身的余地呀！啊，我家主公交代的清楚，让我来问一问，你们降啊还是不降？不降，买卖没做成，我回去送个信儿。我家主公那意思，你们要不降怎么办呢？我们楚国就退兵，我们就走了。嗯，仨人越听越糊涂。怎么的？我们不投降，你们退兵啊？退兵啊，不打了，一打肯定杀戮啊！我们攻城，你们守城，能不死人吗？那种杀戮的场面，我家主公不愿意看到，我们就走了。可是我们走是走了，东征大将军项羽可就来了。项羽要来了，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啊！你们掂量掂量分量啊，何去何从？我听个准信儿，我马上就告辞回去，绝不投降。有本事，项羽也罢，刘邦也罢，就打我的五官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买卖没谈成，可以放我回去吗？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走你的。好好，三位想好啊。老头走了。骑上驴出了关，他走了。那二韩有点动心。二韩一想，这老头啊，疯疯癫癫，说话不是没有道理啊。等老头走了之后，他们说：“朱将军呐、啊，你脾气太暴躁了。不管做什么决定，你是正位，我们也是副手，咱仨得商量商量。你好，一拍桌子，拍了板了，这不像话吧？再者说呢，那个厉声啊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即使刘邦打不开咱们的五关，项羽那个爹要来了怎么办？谁不怕项羽？咱仨捆他一块儿，也不如一个章邯呢。项羽九败章邯，打得服服帖帖的，咱往哪儿摆呀？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量。刘邦既然有这种心，我看不如咱也派个人去一趟，哎，让他按兵不动，咱们双方达成一致，对你对我对他都有好处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二位将军呢、啊、我请你们来是帮着我守吴关，不是出卖吴关。你们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哎，我是一定要守吴关。我看项羽也好，刘邦也罢，能把我如之奈何，我要忠君到底。这样话休要谈起。嘿，这朱蒯说完了，一抖袖子回他自己屋里去了，把二韩给木的似的。二韩一看，心里翻个。姓朱的，妈给脸不要脸，你神气个啥呀？你比我们才高半级呀、啊！哎，好话都说明明白白的，你不听啊？你不听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们有自己的打算。这买卖我看应该做，你看这不搞分裂吗？要不说张良高就高的在这儿，一步棋就走活了。单说厉声回去了，见着军师张良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刘邦在旁边一听，岂有此理，这三个混账，尤其这个姓朱的。军师，先礼后兵啊，既然咱们礼让到了，就应该动武攻打吴关。主公息怒，主公息怒啊，我看这买卖做成了。嗯、啊、嗯、啊、怎么做成了？让他们把咱的信使给撵出来了，人家说的干板夺字不投降，怎么做成了？见着面没？说上话没？头一步就算成功了，咱还有第二步，有第三步，全都有啊。那军师，究竟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？到时候主公不言自明。 您就听喜信吧。老人家，三日之后您还得辛苦一趟，去武关见见这仨人。您再见着他们要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。明白明白。哎呀，我知道我这一趟是空去白回，但是迟早会开花结果的，军师就听您的。那么老人家您先下去休息。转回头他跟刘邦说，主公啊，按照我的计划您得舍呀，不舍不得，你不舍就得不到武关。哦，军师这是什么用意？舍什么？舍一些金银财宝。秦朝的将官大部分都是富商子弟，因为秦朝相当腐败啊，那些官都是花钱买来的，他们把本钱搭进去了，他不得赚利钱？你别看他说话刚刚硬正，见着钱见着利，不怕他不动心。因此我们就扎他的软肋，三天之后叫厉声老人家给他们送礼去，看看他们的态度。那送啥礼？礼品当然要贵重一些，才能打动他们的心呢。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放光的是珠宝，可劲儿给他送。绸缎布匹可劲儿给他送。那也得有个数目，没数，有多少拿多少。现在最好您听我的，就准备不舍不得。那好，听你的。那个军营之中啊，刘邦的家底儿也挺富裕，要不怎么都想当官呢？说我是清官，清官哎也有钱，何况是刘邦啊，领兵带队多年了。集中150,000人马的金银财宝堆起来跟小山一样闪闪发光，绸缎布匹也摆列在帐外。刘邦背着手一看，军师这都送礼呀、啊这我还嫌少呢，如果再多的话应该再拿出点的，实在没有了。这玩意儿就送去礼，他们还是不投降，你说咱怎么办？绝无此理，没有这一说，您尽管放心吧。啊，来人呐，装车。三天的时间挺宽裕，装好车，拉金子的车走在前头，一般的老马拉不动啊，得8匹马6匹马那才能拽得动。另外光厉声一个人带俩仆人也不行，还有车夫呢，那都得带着。这一行100多车东西，就100多个车夫，厉声领着来到武关。站住站住啊，再往前走就是禁区了。哟，在城上的弟兄们，哎，这老糟头子又来了，又来呀！那怎么来这么多车呀？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金子？胡说，哪来金子？你看金子后边那车装的都是银子，好像闪闪发光的还有珠宝。我真做买卖来了，那咱就不清楚了，究竟跟咱的主将怎么商量的咱也不知道啊。正在这时候，老头那说话了：“弟兄们，我又回来了，做买卖来了，请关照一下，通禀一声，开城放我进去。你们看看，老朽送来这么多礼物，来犒赏全城的官兵啊，人人有份呐、啊！弟兄们，你们要发财了，每个人都能分些许金银。”还有珠宝，分上一份，下半生足矣呀、啊！你们该发财了，人人都有份呐！啊，是吗？军兵是奔走相告，我的天！ 天大的喜事，这哪是敌人呢？这是财神爷。老爷子，你等一会儿，我们现在就通报。真有我们的份儿吗？真有啊，都商量好了，人人有份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等等等等啊！报是得报到里边，跟这三位将军一说，三个人全傻了。你、这老糟头子去而复返，真拉来那么多好东西，也没谈这个事儿，难道这买卖还接茬往下做？究竟什么意思？二韩一听啊，高兴了，那既然送来了，咱怎能拒之门外呢？起码咱得验收一下，问问他啥意思。哎呀，朱蒯说，我看不妥呀、那么接受人家钱财替人消灾呀、这事儿咱们就手就短舌头就短呢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性啊？你投降也好，不投降也好，那不在咱决定吗？咱先看看这些东西是真是假，问问他是什么用意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官又在咱手里头掌握着，好吧，开城门，让他进城，把珠宝拉进城中，我们要一看究竟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